就是得到四谛，当然证得了。在这个大小乘的经论上，一字的说明，说过这个凡夫啊，受苦的。那么这个苦的根源同在哪儿？就同着这个贪欲为本啊。说过这个贪欲习惯非常强，只要自己这个能力，他总是不断的贪求，希望自己的财富，希望自己的权力无限的膨胀，他就感到啊这个称心如意哦，这就是贪嘛啊。那么现在说一切苦啊啊，他的这个因缘是个什么？叫做老根子是什么？贪为本，就是贪嘛，成为本哦。我们看嘛，我们中国人啊，不但是神性贪哦，啊，就似乎啊，他总是这个神性啊，就为自己啊打定了主张哦。秦始皇一直走，秦始皇一直搞到这个西太后啊，这个秦朝满年的这个西太后哦，啊，他临终的时候，许多的这个武家的珍宝，特别是嘴里面含那个珠子，真的不是不止啊，得了多少的价值哟。等到这个红卫兵啊一发生了，如果逼他的这个墓死过呀，都打碎了，都打碎了，就贪嘛啊，贪，这里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让你贪欲啊无所谓哦。如果说是啊，你迷出来这个贪欲了，无所谓哦，那么这样啊，你这个心啊，它就不会依着的来变，这个依啊就依着，也就执着的意思。你悟住啊，他这个心啊也就自在了。那么现在说过，这是从这个最高的一层境界上来说啊啊。如果说是用这个这家人来说啊，你说哦啊，你不继续一定亲哦，你不为自己的这个啊将来老了怎么样的过活哦，不履行一个计划呀，将来你还得吃苦嘛。所以啊，你也可以说啊啊，把你将来的这个生活的计划规定下，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其他的我都奉行于公教。所以这个佛法呀，他对这个经济观就是个财务观哦，他是个三分主义啊。你要这个代价人来说，就你一分呢要略养及养护自己，你不能够随便用掉。二呢是说你要做生意了，你汇分呢来作为资本。三呢你六分做这个普遍的社会的公益，这为什么呢？就是这家人啊，你要他像出家人一样，出家人从那个印度的这个古代制度来说，他是个无产阶级，真是个无产阶级。为什么呢？到什么地方三衣钵啊，说什么说要做就做啊，没一点优劣嘛。这个再讲不行哦啊，再讲他一个家庭困住了嘛，你就得要把这个经济啊安置得很好，你从这个地方慢慢退出来啊，慢慢退出来，他减少这种如果没贪欲啊无所谓啊。那么现在说啊，达到利爱无余而体己精进，所以说你能这样子啊，从那个缘起的寂和迷当中，这个寂迷啊，就是说你对这个寂啊是烦恼，你不去贪恋它了，它自然而然的哦会增入啊这个迷，也就是说、啊、把许多不必要的东西把它化融掉了，因此啊。他是达到这个目的，你爱无忧，没有自己的爱了。这个爱最主要的就当体爱，自己的生命个体爱啊。那么因此哦，不必要的那些贪欲也就泯除掉了啊。因此啊，也就慢慢体现了这个净心哦，就是道嘛，这个就是得道，也就从这个清净的发心相应了，是的，也当然得到了。 如果这个四谛啊，也就当然得到了。现在说用会儿说准古的有空相同化成界，如果写这本书的这个老法师，他对这个静物或者静静和断见，他都没有品情品种的方面啊，他把它融汇起来，是融汇而说准古的，他尊重这个有部的古的，也尊重了这个大众部的古的，说他们所见的嘎嘎一嘎嘎的死成，嘎嘎一嘎嘎的特产，你把它融汇起来了，你没有丝毫的矛盾，有空相同化成一，说个有哦，是四谛的立次真言，就经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真，这个叫做有过。空啊，是说不要紧个啊，这个立次的这个体验，这一下子哦啊，就能啊证这个这个平等空性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有啊和这个空啊是相通的啊，化成经，这样子啊就不偏于这个。啊，顿渐和清静静的哪一方面？现在说，但在字迹上应有应其的次第一。如一下子发现了宝藏，与一样一样的变手一样，这是古代呀所说的一种解说。那么现在说，但是啊，这个字迹上，这个字迹，也就是啊，这个智慧的啊，自觉的这个体积上，应有引起的次第，就从这个前面的文啊，复印啊，如果应该引起的啊，次第的意，说写下来啊，辛苦哦，是啊，纪念哦。哎，最后啊，见到我有次第的意义。那么现在举个譬喻来说，啊，把这一个断见和有见啊，断见和进见融合起来说，它相通的。如一下子啊，发现了宝藏，哦，就像一个人哦，发现了这个宝藏，或者开这个山哦，开这个井矿，或者开种种的宝矿，啊，发现了宝矿。这个宝矿里面啊，有的时候它不止一种哦，各式各样种有哦，有一样一样的定手一样，因为呢一样一样的定手哦，这是什么宝，那是什么宝啊，这是古代所说的一种解说，这个呢是古代呀所说的一种的这个解说。那么现在说过静脉无间脱自顿，这句寂迷草深迷呀，说啊，不管啊是个境界顿界啊，它有个共同点呢，如果你只要有这个清净的心，没有就是你发心啊，你这个要向心啊迈进，向上啊这个迈进，你不能退后的啊，不能啊受种种这个惑啊和这个污的，那么这样子啊，你那个进门这个没有间断脱自顿，这个顿啊，它那个顿间的那个顿完全不同，这个知啊，哦，就是啊信道啊修道啊到了本土上啊，说该比这个种种的啊幻乱的光影哦啊，说过那个东西好得很，他停止下来了，蹲啊根本就不上去了，就是蹲。那么现在说过，你能够从那个清净心当中一心一意的向上迈进，用那个间断吐顿之，在半途当中啊，他就不会停止，更不会拥有你要不清净，这取寂灭草深迷，两者呀都能够这取这个寂灭啊草深迷。那么这样呢就超越了这个生命，也就超越了这个生死了。因为这个学佛法呀，它是两种的问题，一种啊是有为了，二种是无为了。 有为啊，当然哦，也有好，也有不好。如果从那个不好的方面，这个有为什么呢？就是你所做的，都是做的下有漏的生死意，这个就不好了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生死意啊，它有这个力量，让你要在生死路上流动哦。那么现在说过，你能够啊，从这个啊不断的物件经验当中，啊，像那个记忆你当中啊，这个迈进，那么现在呢就超越了这个生死的有为，也就经验经验的啊，像这个超生死的这个无为的啊，这个发性方面啊，去进展去悟入了。现在底下啊，总记啊，这个一下说顿入进入，应该就这样的。如果讲那个顿入啊和这个进入啊，啊，从那个根本佛法里面啊去啊啊追求，或者去体会，或者去综合的 啊去理解分析，如果这个顿入这个密地和这个进入四地啊，应该就是这样的。这个从那个顶上的这个比喻就看出来了啊，进机密而正道哦，为古代啊悟术学宅所修正的，是不容怀疑的事实，称之为密地的体验，是机密性自身的体验啊，与进四地的经啊四类加之类的确认不同。那么现在呢，凡事啊说明啊，啊，这个顿经啊有顿经的这个特色，进经啊有进经的这个特色。那么现在说过，进了机密啊而正道，正了这个清净发心，这是古代啊无数的学者呀所修真的，都是专门的修真的。即使啊到了初期大乘的佛法呀，也还是秉着个这样的境界修学的，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如果这个不容许我们怀疑的这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无数的这个阿罗汉或者大菩萨呀，他们体验出来的啊，不定如此，称之为密地的体验。如果说这个是密地的体验，是机密性自身的体验，是啊，这几点是那个机密性自身的体验，不是说个啊一米一米的继续啊体验的，与经四季的经哦四类加之类确认不同。这个呢和那个境界啊四季的那个见啊，这是指的啊四类加之类确认不同，是各一个的特色，也各一个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作用啊。不过在这儿呢啊比较啊是特别的重视这个记忆这一方面，也没有这个否定啊这个进入的一方面啊。前主反过来，信达发诸之，后达涅槃之，一说其真实，正果法如斯啊。这些机子啊都要把它理熟了的啊才用出的。在总大的正义中有着一定的程序，主要是信的发诸之，后的一盆子。佛为啊神魔说不问入之不知，要信的呀发诸之，后的一盆子，这是怎样的肯定必然。现在说过这个学佛法呀，在这个总大的正义当中，就是啊不偏于痴，不偏于有，也可以说是不偏于有不偏于空，也可以说是不偏于长不偏于短啊，即总大的正义有着一定的程序。所以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啊，它有啊一定的这个程序的， 主要是先的发作者，后的你判治。那么这个程序哦，最主要的什么呢？它一个先后的必然的把握这个原则，先要得到这个发作制，后要啊，然后才能得到涅槃制。那么先是说修学必须知程序，自性有转不入气哟。就讲你这个修学佛法呀，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程序的，就是说这个历程的这个次序啊。这个也等于说过，你一个人跑路哦，驾车哦，他也不是说这个财地开出去哦，就到了目的地了。在这个当中哦，他有许多的这个过程哦，啊，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次序哦，怎么做法哟？自性有转不二气，说过你知道的和你熟悉的，他一定的一个原则，你不能超过他的准则，不二气。那么这样子哦，就等于开车一样。你才不会开到小路上啊，或者黄皮的行道上去哦。同样的，你这个修学方法，你知的正确，你心的个正确，它才能进入啊这个清净发心的大道。得法住持没缘起，真理盆子朝向多一。那么现在说过，什么叫做法住持哦？说这个缘起啊，叫做发作智。这说明啊，我们一般的苦恼众生啊，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它不是啊随随便便的，它以它必然的这个准则的，以它必然的这个理智。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缘起发呀，它就是个发作智，它是必然如实的啊。就是佛啊也不能改变它，为什么呢？你有这个烦恼存在，因烦恼引起错误，你就得也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这样的啊。那么现在说吧，你需要从那个缘起上了解到，说啊，你犯了这个烦恼，也造了众人的错误意，你要受果报，它一定是什么的，你逃不了的，没侥幸可说。这你盘子朝向对，当然哦，现在是说我要解除这个苦恼，你就好好的哦，要修这一个大悟，他才能进入这个涅槃的智慧朝向对，就超出了这个缘起的相对，超出了缘起的相对啊。啊，现在说个佛啊，这个什么什么是个比丘了。佛啊就对这个什么比丘说，不问如知不知，如果你现在出家修佛法，不管你现在知道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但是啊，从修学佛法的次第上来说，你要把握一个原则，信的发出智，你想要肯定啊，这个缘起啊是必然如是，你造了这个缘起的这个意，你等于是这个果报。那么现在说过，你想啊透过这个缘起不舍得的说法，你就得个学这个涅槃智啊。那么所以现在说过，你需要啊了解到这个缘起的发作智，从这个发作智当中吐出来，那么然后呢才能啊慢慢慢慢的修学进入个这个涅槃智的解脱。这是怎样的肯定？说过这个是怎样的肯定哦，必然哦，啊，现在说肯定必然于心上哦，皆曰此理无好高啊。是说过这个需要知道缘起后啊，才能证涅槃，也一定肯定，一定啊这样子的于心上。说过这样子的肯定必然，在这个作者来说过啊，这是语重心长哦。叫我们不要忽视了这一种，现在中国人学佛法就正好忽视了这一种。说起来修行，说起来要自己的理想搞得很，到那了没一个不跑错了路啊，这个次第不好过。如果是警戒我们啊，你不要遇过这个次第哦啊，需要知道缘起啊，这个发足之哦，认为才能够正而立盘之哦，你不要好高骛远啊。 三十必然独如此，那圣也立者知求觉。那么现在说什么是法度智呢？哦，什么是涅槃智呢？以七十七字经说，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现在如此，过去未来也如此，都是有此言如明。而何有彼果心的，就把离此因而能有彼果的，这是法度智。所以法度智是对因果缘起的决定智。那么现在说什么叫做啊法度智，什么叫做涅槃智啊？以七十七字经，这也是啊一个经啊，除过这个七十七种的这个智慧啊，才能够破除这个无明啊。说过这个七十七字经上说，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说过任何样的这个凡俗的众生，凡是在生死缘起当中的，现在如此，现在是这样，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也没一个不是这样的，都是有此因如明，而后有彼果如心的，都是啊、哦、啊，有了这个因啊。讲什么呢？讲无明哦。那么而后呢，以彼国如心，就是说你有了这个烦恼，才会从烦恼引起错误。烦恼是个因哦，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个果哦。就不能立此因而以彼国的，是说你就不能啊，离了这个烦恼的因，而有那一个错误行为果的。也就是说，它是彼此啊互相关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法度智。这个呢，就是法度智。所以法度智啊，是对因果啊缘起的决定智。那么现在记住散文说，这个法度智什么呢？就是啊，对因果缘起发的这种决定智，肯定它就是这样的。你有了烦恼的因，就有那个啊错误行为的果，或者是说错误的啊行为和这个烦恼是因，才会引起啊这个有漏什么的苦果。啊，今天讲一下啊，是涅槃智，以七十七字经说，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现在如此，过去未来也如此，都是由此因啊如明，而后有彼果如心的，就不能离此因而能有彼果的，这是法度智。所以啊，法度智啊是对因果缘起的决定智。顶上啊讲两种的智慧。第一种啊，这个法度智啊讲过了，现在再讲啊这个涅槃智。换句话说吧，这个法度智啊是众生啊之所以构成生死的这个原因，你要决定了解它，它是、啊、从这个缘起啊而有的。那么现在是说过，这个修学佛法呀，主要的是要解脱啊这个生命的痛苦啊，进入啊这个无生无死的这个安全或者究竟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什么呢？这是涅槃智。现在也还是啊请从啊这个法度智说起。以七十七字经说，依照这个七十七字经上这个说，这个七十七字经啊，就它这个内容啊来说啊，它那个四十四字啊意相近，就是啊冥想上啊放在一边啊，现在我们不去说它，这都是啊在阿含经里面的经。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是说啊这个一切众生的 这个生死缘起，现在如此。就这个时空上说啊，是现在呀、啊、是如此，过去有过去，未来啊有未来，也还是啊这样的。换句话说，这个生死哦，它不是啊突然而来的，它是有它的呀、啊、这个因缘的啊，都是有此言如命，然后有必果如现的。从那个因果相关的方面说，都是啊有了这个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如像啊这个无明，而和以必果，然后呢才有那个果，这是啊心，也就是说啊都是由愚痴啊而引起啊种种的错误的行为。就本来立此因而有彼果的说啊，现在要从一个确定的意义上来说，绝对不是啊立了这个无明的因，而孤单单的啊有那一个啊错误的行为的啊，这是发主旨。所以呢这个啊就是啊发主旨，所以啊发主旨啊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旨。那么现在底下呀是说明啊这个发主旨究竟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对于这个因果缘起，这个因果缘起啊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缘起，这个佛法讲啊因果是自己啊从那个生命上来讲起啊，讲缘起更不要说了啊。如果、这个发助之人是这样的智慧，叫我们认识，说、这个生命啊，都是由于啊这个无明和这个错误的行为啊所感召的。原则上说个一定如是。现在、看啊，古不隐。一蒙端自引初中善因子说、这个果啊，顶上说啊，无明心是因果，照这个时而缘起说啊，无明心也可以说是啊说因的。那么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啊现在的这个生命苦果，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人啊当投生的那一刹那，接受了行于生命的开始，那就是苦果啊已经啊出现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苦果就指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报体，说、果不隐于蒙端，说、我们现在这个不理想哦，特别苦恼的这个生命，他从哪儿来的呢？一因嘛，说过啊，这是在这个无明啊和性啊一蒙断，说这样这个因啊是一种最苦恼的一种因，应该好好的啊这个勇猛性啊来断除这个错误的这个因，自因处中生因子。那么现在啊说过，你要知道这个因啊，就是无明心哦。说过、这个无明和心啊太粗重了了。就是说过这一种不管是烦恼的方面，不管是错误的行为的方面，都是啊很粗重啊啊，都很严重啊，深因子。要深深的啊毅力这样的一种因。但是啊在我们这个凡夫的人世上，他偏偏的啊同这样一种观念啊相反。那么最主要的是哪两种东西啊就所以呢哦，一不习贪哦，而顽痴啊，是说人类啊最贪的 就是啊，这个生命，特别是遇见人间的这个人，就他的这个大入定来说，他最欢喜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有路的生命，或者是因他那个有路的生命，才呢就谈吐其他的气。而那是万次，如果对这个生命啊，人是不清楚啊。啊，如果说是哦，这个生命啊，处在这个顺境当中，啊，就对这个生命啊，就非常的这个酷爱了。那么，假如说相反的，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可以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形啊多得很哦，世界上的断金啊，啊，至今啊什么的，都是啊万次的。那么现在是说过，这个生命。你就他的一个特殊意义上来说，你不能过分的爱着他，你也更不应该去啊，用错误的行为啊去毁灭他，就要好好的来运用他，这个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观念啊。这虽然是缘起入幻的说说法。如不能啊，这个话这样的念啊，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说说法，这个当中啊有寡妇，我们现在提啊念到后面，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说说法啊，但确实正见之道是必备的之见。那么这个中间啊有寡妇，如不能了解缘起事说的相对性。假命案的心，而这是性也善恶一报三世人，就是世间真见不明为之。如果现在对这个发助之，你可不能啊忽视他的，他这个意义啊大得很啊。如果这个虽然啊是缘起入幻的诉说法，这个诉说法就相对之法哟，这个世间上都是的，你要我一啊二哦三哦无数的这个数目记下去哟，这个都是诉说法嘛。那么这个从一般的情形上看，虽然是缘起如幻，就凡是缘起的东西，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啊在哪个地方，所以呢它是幻的。这个诉说法呀它这个幻的，你追究到最后啊，你怎么样也追究不到一个真实的。但却是正见得到手背背的之见，虽然啊是个诉说法，从这一个修学佛法的这个了解上来说的，它是正见得到。是说过，你要能够真正从佛法的正经上得到，就是悟到了，这是必备的一种知见。也就是说过，要真正悟入佛法呀，你需要肯定这个世间缘起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中间的啊，说。如不能了解缘起的世俗相对性，如果说我们修修佛法的人不了解啊这个缘起的世俗相对性啊，就是此哦彼哦啊你啊他哟，这个都是一种世俗的相对性，你就是无名缘性哦，也和世俗相对性嘛，假名安心，这个种种的认识，种种的印象，都是啊，借这个种种的条件啊，安的起来的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这儿有这么一座最简单起码的这个房子，哦，说个啥子房子？好啊，如果说是啊，把它拆掉了，再加上一层啊，哦，说个这是楼房的了。这些啊它都本来啊没有决定性的什么名称哦， 与人为的啊，你可以啊随时的安排他是个什么，他好像看起来暂时就是个什么。那么现在是说啊，你不能啊了解冤屈的相对性，也不能了解是假名啊是案例的，这个假名案例和这个自性案例相对的。自性案例就是说依法的本身它原来就这样子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实体的。那么现在说过这是假名案例而这是性质皆生物，能像这个一般人学学佛法，说老实话，这个缘起世俗相对性的假名案例他不懂得的。哦，我念佛哟，我拜佛哟，我去这个世间的佛台哟，他是这么一个观念而这是性结生物，哦，只是哦性结哟，这个一般的观念做善啊得到好果报，做恶得到坏的正果报，一报一些善恶一报了，善是人，或者说有过去啊，有现在有未来。甚至也知道啊，与圣贤与等等这一类的，就世间正见。那么这个也是好的，这属于这个世间的正见啊，不明为智。如果他那智慧的方面啊差得远啊，那么现在这个当中啊，一句话我们要注意的是说过。如果能了解缘起的世俗相对性，这个世间的人他不能整这个了解世间世俗的相对性，认为要一个真实的这个自性，那么这个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特殊情况呢？哦，如果彼此我你是相对的，因此啊觉得说你对我好了我也对你好你对我坏呀我就对你坏呀，特别是说这个坏的方面，你这个相对性啊看得太真实，它相抗性啊也就特别强。那么现在是如果大经缘起相对性，是如果学佛法呀要知道我这个缘起的本身就是个相对性，为什么呢？他的烦恼啊错误哦感到这个有漏的生命哦，这都是从这个相对当中引起的。如果说是啊你不了解的话哟，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咯现在你了解了说过这个都是相对的，这样呢它才能一直的消融。说过在这一个无明或者遇此引起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已经够苦恼了。在这个相对当中，就自己本身来说，已经够苦恼了。如果说是他执着我一起整实的，因此他们想对抗，更加苦恼了。那么你现在说过，真正啊知道这个缘起是相对性的，他就知道了，就不被再去相抗的了。就是软弱一点也是好哦。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温柔软软自己并没吃亏哦这是中间的这个意那么现在说过，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世俗法，但却是正经得到是不悖的之见。这是什么呢？世间正经功外道位智能了解什么缘，所以这个世间的正经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正见，更外道外道也有这个正见呢为什么呢？它也讲究生物也讲医报它有了体验通或者宿命通，它也知道三世嘛那么像这样的正见可以是更外道的，只能了解生物。那么现在说过真正心正经得到，这是个什么呢？如果用那个智慧，真正的一个纯粹的这个智慧它超过了正见， 啊，正因啊只是表面上肯定你这么赢过，正因啊是透过了这一种的、啊、这个思想的本身，这几个从理智上啊把他的这个更深处了解这个更清楚，换句话说把种种这个自信这个执着啊都把它消融掉，这个才叫做智慧的啊。虽然你有了这个无我这个智慧，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学这个无我的智慧过程当中啊，能了解，如果能了解哦啊，有自己的生命到外境的一切都是种种的因缘条件啊所成，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啊深深的啊悟了缘起哦，他才能啊接触到啊这个佛法的中心啊，要不然啊你皈依了佛法，你也吃素，你也念经，你也修行啊，你只是啊说过与这个一般外道的真意相通啊，至于这个生命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你根本上啊你听不懂，甚至啊你都不相信啊，世界上有这样的学会多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哟，始终啊不能从那个正常的深刻的方法接触的啊。经常说啊，入以此哦二观缘起法的从缘而生，一缘而灭，是经相坏相立相立相灭你盘你知啊，这些经啊都是这个阿含经。所以这个阿含经常说，如果啊以此哦，就是啊依照这个缘起，也就依照这个佛法日观缘起法的从缘而生，其实观这个缘起法呀都是从缘而生。这个通常啊说这个缘起和这个缘生有的啊把它解释是一样，要从这个真正的差别方面来说吧。这个缘起啊它这个理智啊它是运用不变的，缘生啊是说啊借这个种种假名而引起的一切气象，最主要的就是生命啊，这个啊叫做缘生。如果你依照这样的啊去观察一切法，都是啊从那个缘起的理智性上啊，因此呢因这个缘起才啊从那个缘当中啊生起一切的现象，主要的生命一缘而灭。那么凡是啊从缘而生的东西，它可以啊是一缘而灭的。当然啊从缘而生这生的什么呢，哦这是啊生的啊种种的生命苦苦哦，或者烦恼的一切哦，一缘而灭。那么这个缘是什么呢，接触啊反过来用那个智慧啊来观察这个缘起啊。那么现在说过修学这个正道，有了正道啊作为一个良好的啊因缘，这样子哦就能迷出啊这个有漏生命的过患，能够啊超脱啊种种的这个苦恼。所以上面的一个缘哦是有这个染污的因缘，下面的一个缘啊是有清净的因缘啊，不同是镜像。如果这个以缘而迷啊，也就是依这个清净的因缘而进入了这个涅槃的境界了，在这个经上啊，这个不但是这个阿含经上，可以说个大部分甚至整个的大乘经它都说明的，说个真正的这个涅槃什么呢，四种相啊。那么现在说个从容幻中无正见，得到自己 皆此定。这个呢，凡是啊，记住这个顶上的，就所必备的这个条件，也可以说过一词而观运气法。说过从用换中无正见，信了这个佛法当中所说的不共这个世间外的正见，说从这个用换中无正见，说过这个一切法呀，它都是因缘所成，因缘所成的东西哦，它是有许多的复杂的这个现象的，但是啊，它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永恒的真实性，所以啊，说实在这个幻啊，就等于啊，现在哦，看电视哦，看那个幻灯哦，啊，看起来要千变万化，但是啊，你要分析到最后，究竟啊，一个什么样的啊，最后的实体的那个自性，可以说个又找不到啊。那么现在说个生命忧患当中，你把握这个这个证件，把握着这个佛法的证件，得到自己在此地。说过这个啊，是得到就开悟了，说他真正开悟的基础哦，就靠这个忧患当中起这个证件啊，把许多的错误的行为把它打消。那么现在说啊，没有正途，不迷道，不多生死，若机密，人家说从缘而生，一缘而灭，这是个什么呢？是个没有正途。你懂得了这个佛法，从这个佛法当中的正念啊，开始啊修学，没有正途。那么这样子啊，你呢就能够一直的啊，没有到这个正大的这个道路上，不迷倒哦。那么你在这个正大的这个道路上，所采取的这个路线和这个方法，或者呀所经历到的种种的境界，都能建立啊一个理智上，或者一种真正的一种启示哦，不迷倒哦。这样呢，你在过程当中哦，就不会迷下去哦，也不会要倒下去了，不度生迷如寂迷。那么到了修学的道理是个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呀，都在这个生命当中，这个生命的也就是生啊和死哦，就生而有灭，灭而有生。那么现在说你进入到正道上修学了，以这个向上向心啊这个境界啊，那么久了呢，他就能够破除这个烦恼，把种种的错误的染着的一切啊去除掉，若寂灭，就能够啊入到啊这个究竟的寂灭，这个寂灭啊，也就是寂静的究竟的这个寂静啊。所以当我们没有进入啊这个寂灭的时候，不管是身心，不管身心明度的一切，都是啊非常这个烦躁啊，都非常这个混乱，有的是烦躁那个啊真是身心不安哦，混乱那个自家顶着到自，都不知道怎样子啊把自己按下来了。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啊修修佛法，你进入到啊这个寂静的当中，这些东西啊完全就勾销掉了。那么现在说过你从这一个生命进入到这个无生命当中啊，用四种啊来说明，说静则非恒，坏之真，说静相怀想啊，立想立想。那么现在呀，从那个事实上来说，说现在呀，我看到这个一切，一般人哦，总把它看成啊，运用是这样子的。但是啊，不久之间哦，它会真的啊，会变得没有的。比如说，人现在呀是个活泼泼的生命哦，啊，但是啊，又生下来， 经过了几十年，最长啊不过一百年了，到最后啊他就要尽啊，这是啊就生命上来说，你这个世间一切的哦，不管美国的那个大都会的境界是多么繁华啊，多么什么的，可是啊啊，若改变以后，他造成的倒台哦，造成的这个荒凉哦，啊，甚至一无所有哦，这个世间法它就这样子的，啊，是气流变化哟，尽则悔恨。所以从这个真正智慧的方面去看，现在好像看见了什么都有，但是就在现在什么都有的当下，它就隐藏了啊，将来啊，一定啊会归尽的。啊，所以不管是现在的东西，它固然啊是归尽，就是未来的一切，它也是要归尽的。凡是归尽的，悔恨哦，它也不能啊在未来啊永远如此嘛。其实这个说，它当下的细细的变化嘛，为什么呢？因为就生命的方面来说，它固然啊是整个的一个活动体，就是任何样的。哦，一棵树哦，看起来好像啊是集结的很，但是每一棵树的每一片叶子，甚至每一片叶子的这个没落，它换是个活动的。为什么？它吸水嘛，它会吸阳光嘛，它会放那个碳酸气嘛，啊，这个都是啊是活动的，啊，活动的东西啊，它都是会变化的，啊，现在是说啊坏毁人，这个再说的明显一点嘛。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古的建筑，你是什么样子啊说啊这个强劲的身体，说老实话它一定啊会变坏的。所以啊你经过啊注意仔细的这个身体的检查，你即使现在是二十岁的人啊，他总是啊许多的小小的病他都是会有的。当然啊，将来就变成大病了，绝对说不会一个人绝对的健康。尽管啊说哦你没生病，但是啊这个病啊就藏在里面哦，那么说那个病啊爆发起来了，说那这个病啊不是啊坏非真，说啊一切的东西啊都是坏的，会坏的啊又不是个真实。我们现在呢看法就相反，说我是真的，无所有的也是真的，它不会坏。实际上啊，你这个错误的看法啊，利则之还谬歪。说啊，凡是啊一些东西，它是啊利的，不会啊永远的啊让你操纵，不会永远的让你操纵啊。比如说美国做大总统哦，最多啊不过做半年哦。啊，你就要下野了，不会永远让你走下去的啊。那么现在说过你知道啊，这个一切法凡是世间的财富权力啊这个地位等等，它都是啊会立的，凡是立的东西它就不会永远属于你所有的，只还。那么现在你就知道啊，这些东西是换的啊，换句话说就临时啊种种的条件啊啊配合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幻象现出来了，迷雾哎。那么现在等于说尽则悔恨，这都要智慧的关照哦，你知道一切法一定是尽的，那就不要再说它未来是恒常的，你知道现在一切法都是坏的，你不要争夺大象是真的。那么同时呢说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也知道当下回力或者不久啊就回力迷雾哎。那么再进一步说，你呢把自己的种种的一切的错误行为和烦恼都把它去掉了，这样的雾哎哟，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它就没有了这个障碍了啊。这个是说过从这个涅槃之当中啊所体会到的， 也就是涅槃境界当中的描写哦，从什么样子让我们啊认识我们的生命面对的一切是个什么样子的啊，从涅槃境界观照当中是个什么样啊，这是从缘起的无常观中观一切法若是火定观彩神寂密神无所来有谬我所致而气若发心寂密。那么现在说过这是从缘起的无常观中啊，这个一切法是缘起的，它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么心里也可以哦，啊，用一个比喻来说嘛，等于说你一支枪，你要想叫它呀，啊，立在这个地方，它立不起来哟。两支枪也不容易立起来，它一定要三支枪加起来了，啊，成为一个枪架子。哦，在临时的无一颗，你另一颗我，啊，撑在那个地方。你拉掉了哪一支啊，它都要垮台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一切法是缘起的，看起来出家人庙子啊，师徒啊同参相处哦，这家人啊有父母啊兄弟朋友哦，社会的同僚的关系哦，这个都是彼此缘起哦，缘起的东西哦，它不能永远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缘起的无常观中归结法如是火定观，是啊，关照这个一切法，这个一切法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生命的当体来说，是色受想行识；用这个外境的山河大地来说，这个都是虚妄有为不实之法，只观这个一切法，如是火定观。就是说，就像啊敲这个石头，从这个石头上啊爆出这个火花来了。不在天空中啊啊打雷哦，心定哦，你这个光明啊彩神寂密，看起来那个火光冒出来或者定光啊喷出来了，彩神寂密也可以说是寂神寂密，这个寂神寂密的东西哦，圣无所来，你要追求了的这个圣，说它一定啊从哪儿来的啊，换句话说，他一个自信的，追求了最后啊，这个自信啊，究竟啊在哪儿？啊，但是啊，从那个佛法的智慧观呢，没有这么一个究竟的自信，啊，迷我所知。那么这个迷呢，这个法呀迷出了，也不是说啊，这个法呀迷得了以后了，就定了到了个什么地方？这一种啊，在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现在不去讲它。而气若发心寂密，如果这样子啊，就能啊气若发心寂密。这个发心呢，就是平等的空性，也就是这个平等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无着嘛。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哦，就是个染污的，染污的东西是不是有所着啊？你从那个佛法的智慧的起悟当中啊，就能够啊进入到啊这个发心平等了无执着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叫做发心寂密啊。现在说过四点报行啊，与命尽无常无来无所知哦，如果这个四火定观报醒出来了，与明寂，说这样的比喻哦，明寂到极点了，是个什么呢？无常无来无所知哦。如果这个报醒出来的四火定观，它不能按住一刹那的啊，那么因此呢，也可以推至。说一切法从因缘如幻当中，它可以尽力试出啊世间的因果，但是你错误的执着，说啊，我们这个生命，它的自性 究竟从哪儿来的，说老实话你怎么样呢也找不出这么一个自信来。说这个生命啊死了以后了，究竟啊到了什么地方去了，也找不出一个去处。这个知啊就去的意思啊，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当然啊我们也可以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凡俗的生命，哦，生命从哪儿来的，从那个无明啊一当中来的。生命到了哪儿去呢，说你没动烦恼，你讲了坏的这个三界中生生，你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啊你要事实的制作，说话一等从哪儿来的，一等啊要到哪儿去，这就是一个自信的这个制作啊。你有了这一种的这个制作，它就从这个外道的自信生起是一模一样啊，可以说与佛法呀都毫无关系啊。现在说过我们要注意一点的，许多人啊是个生命误来误去哦，就误会了，说生命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啊就这个佛法的理里面来说过，虽无是知有幻用，假名因果不可不闻。说过看起来虽然没有真实的永恒的决定的那个个体或者自性，但是啊有幻用哦，有种种这个幻化的作用。我们时常说过，你做善啊它有的善果，做恶就得恶果啊，而且真正的做了恶，当你受恶果的时候，痛就是痛哦，苦就是苦哦啊，那是一个事实呀，你不能否定它，加密因果不可不。因此啊这个因果啊它是建立在种种的条件上的，你有了这样的好的条件，它就成为一种好的因果，相反呢它就成为一种坏的因果。所以这个假名啊它就包括了互坏互好互坏，你不能啊不出这个假名因果。如果说你不出来假名因果，说什么都是无来无去，有什么了不起，像这样的说老实话，这就是啊最大的一种陷阱。这就是住行无常哦，四神一法与生命故寂灭为楼，有无常如我而气若寂灭，是三乘功法中主要的解脱法门。欢迎从空哦即无相而气若的观门。那么现在呀乘坐啊顶上的意义，接下来说如果这就是啊这个佛法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机制，说住行无常四三一法，是说我们现在六二三明外二一切的这个境界，这些东西啊它都是心，心是什么呢，是互动的，是造作的啊，是六边的，是云云啊没有一个真实性的，这个叫做心呢 啊。那么现在说过住行无常，就这个世间的方面来说，一切个它都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啊这个流变啊，没有一年停止过。因此啊这个世间的现象累累歪歪，可以说一句话概括啊就是无常嘛，是神法。那么底下呢就是啊说啊凡是无常的东西它都是神法，而且这个神法是生而即灭，灭而即生，这个当中啊没有一刹那呀它是安住的，看起来哟这个法呀好端端的啊是没变化，其实个你用特殊的仪器或者用这个特殊的智慧观察这个生命，观察一切的物质，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不动的，没有一样东西啊不是变化的，它都是啊不断的即生即灭，有生命故即灭无漏。 那么现在说话，你学了这个佛法，你懂得呀，这个无常是什么法，你不再啊从一般人起心动念，总是啊执着一个清净万事，那么你知道真正的这个一体感，它不会有那样啊的东西啊，一体感都是在这个色迷不停当中，你从这个色迷不停当中，一般人执着的，你不去执着了，也就是讲才说的喽。一般人是由于不了解这一个相对，所以引起了这个相空的这个苦恼。那么你了解到啊，这个相对的这个问题，它自然人的啊许多的相空心也就消融掉了。那么现在说过，你了解到一切法呀，它什么的，你真正啊肯定了。也真正啊悟入到这个神秘事物之心的，换句话说，凡是属于神秘的生命，或者属于神秘的体物质，不管神秘现在多么健康，不管神秘现在呀、多么的荣华富贵，不管自己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丰富，或者是所有的珍宝是甚至要是无价的，这些东西说老实话都是神秘的。有神秘故，你悟到了神秘，它就不贪着了啊，寂灭为乐。神秘是不断的变化，骚扰哦，困扰哦。那么你对这些哦，你不执着它，它就不会掉在那个圈子里面，老是溜来转去喽，寂灭为乐。因此啊，你怎能啊从那个佛法上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也就超出了这个相对。进而了这个就对了，这个时候才真正这个落，这个落是什么呢？就涅槃落，而且利息落啊，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心境哦，说怎么样兴奋哦，怎么样留意哦，那世俗的心境啊，啊，那是情绪的问题啊，或者情感的问题啊，与这个佛法上所说的这个落啊，那是相差到不值得挺熬的远了。这个来简单的说，就超过了一般的苦乐相对，进入了啊彻底的绝对的平衡的心境当中去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啊，它不动了了，一切个竟然平衡了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乐啊。有常若我气若寂灭，说过这个是什么呢？由于了解一切法是无常，无常嘛，你就没贪着了咯，啊，物外就没生命爱了咯。那么现在说过，你外境啊不贪着一切，内在呢也不敢贪恋这个真实的我了，根本上也没一个真实的我嘛，啊，那么你这样呢，有这个无常哦，啊，进步。误入了这个误我了，而气若寂灭。那么从整个的啊这个平衡不动的啊这个境界相应的了，是三乘共法中主要的解脱啊法门。这个啊就是三乘共法当中最主要的解脱法门。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解脱法门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无缘解脱门。我们一般人啊，他有缘的，一起个心从自己来起啊，我要想啊读书，我也想得到高的学位，我也想将来成家立业，甚至说过我也想为国为民，当然这些啊就实际上说还有啥利益，但是啊这些愿你估计到最后 他都从那个自我中心出发的，凡从自我中心出发，尽管啊要想离人离世，他都能还回到自我中心上来。像这样的缘都是欲相应的嘛，叫做欲缘啊。那么现在说过，像这样的缘啊，他没有了啊，因此呢，他一体感，他是从这个佛法的平等啊、空寂性上啊悟入了了，所以啊就解脱了啊，就解脱了。那么现在说过，幻从空即无相而入的观门，现在则说过从这个无缘解脱门悟入的。那么另外啊，不管是在一个阿含经或者一切的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说，就是三解脱门，空啊、无相无缘的三种解脱门。那么现在所说的呢，从这个无缘的解脱门当中进入的，当然啊，从那个次第或者从那个根性差别的方面来说，哦，一定要从那个空